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8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委内瑞拉紧张局势加剧，总统谴责雇佣兵对军营进行恐怖袭击。东盟公布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被称为是北京的外交胜利。台湾外交部重申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美俄之间的信任危机表示担忧。美国、澳洲、日本呼吁严格执行对朝制裁措施，并增加额外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话，商讨朝核问题解决方案。美国与日本外长会谈，提出与朝鲜对话的条件。台北出现今年全台最高温 38.5 度，台湾电力供应亮红灯。韩国检方要求法庭判处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12年有期徒刑。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委内瑞拉局势紧张加剧，北部一个军事基地周日8月6日早晨发生袭击事件后，该国总统马杜罗发表电视讲话，谴责这是一起雇佣兵发动的恐怖袭击，并说这场袭击已被委内瑞拉军队击退，但仍有人在逃，当局正在搜捕。这起军营袭击据官方数据称有两人死亡，死者都是攻击者，另有一人受伤，十人被逮捕，其中九人是平民，一人是陆军中尉。马杜罗承认有一部分攻击人员在逃，并抢走了武器和弹药。他说参加攻击的有二十来人，军队已包围了军营所在地瓦伦西亚，试图搜缴逃走的军人和武器弹药。委内瑞拉反对派担心未来几天这类事件还会发生。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国内和国际的反对声浪中强行推行制宪议会选举和运作之后，该国四个月来的危机更加激化。总检察长奥尔特加在下令对投票选举作弊展开调查之后，日前遭到免职，但是他至今拒绝离职。欧盟议会多名议员联署信函谴责布鲁塞尔不作为，呼吁欧盟制裁委内瑞拉当局。四月份以来，委内瑞拉反对派发起抗议示威，要求总统下台，反对马杜罗推动的制宪议会选举。制宪议会享有高悬于上的权利，可以解散反对派占多数的议会，并可以修改宪法，为马杜罗绕过议会当总统在法理上铺垫道路。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经两天的磋商，昨天公布一份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言辞谨慎，不含可能激怒北京的成分，并且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此举被认为是北京的一项外交胜利。中国外长王毅向媒体表示，这个框架文件是我们共同努力的重要成果。东盟外长昨天与中国外长王毅召开十加一会议，就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达成共识，给未来的谈判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北京要求的重要条款。据共同社报道，框架文件指出，最后的协议不会被用作解决领土或海上边界纠纷，最终的协议会帮助各国防止在边界发生事故，并没有做具体说明。南华早报透露，这个框架主要列出各国在南海活动的原则，并鼓励各国在这方面合作。法新社报道，北京声索南海几乎全部主权，与东盟多个国家存在着争议。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越南主张，南海行为框架文件应该具有法律约束力。直到上周五东盟外长会议登场前夕，越南外长仍在马尼拉游说东盟各国，要求 以强硬措辞表达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等活动的担忧。台湾外交部重申，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中央社今天7日报道，在东盟和中国外长会议就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达成共识后，台湾外交部今天发布新闻稿，重申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并指出相关多边对话与争端解决机制不应排除台湾的参与。台湾外交部新闻稿表示，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及海洋法上的权利，不容置疑。中华民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和平经略南沙群岛最大的自然生成岛屿太平岛是维持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不可或缺的主要国家。中华民国再度呼吁相关多边对话与争端解决机制不应排除台湾的参与。马尼拉消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一表示，他对俄罗斯同僚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令彼此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有关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说，蒂勒森在马尼拉举行的安全论坛间隙对记者表示说，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行为当然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他还说，昨天他曾与俄罗斯外长谈起此一议题，以便让俄方了解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以及对美俄两国关系的损害程度。现在无论是美国人民还是俄罗斯人民，对彼此都有信任危机，因此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法新社指，迄今莫斯科当局始终否认一切有关介入美国总统大选并促成特朗普胜选的指控。美国国务卿同时也让俄国外长了解到，白宫尚未就克林姆林宫要求美国减少驻俄外交人员问题展开讨论。不过美方将在9月1日之前宣布有关答复。蒂勒森还补充指，他对拉夫罗夫说，我们还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从前述的日期算起，美方驻俄使馆人员数目将从现在的755人降低至俄方要求的455人。法新社还提到，目前美俄双方的关系很糟糕，特别又是在8月初美方通过加强制裁俄罗斯能源领域的法案。这项新的制裁主要是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兼并克里米亚的惩罚。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美国、澳洲和日本周一敦促国际社会向朝鲜施压，迫使平壤放弃威胁和挑衅路径，并对朝鲜的导弹试射进行额外的外交和经济制裁措施。三国外长在马尼拉举行的地区安全会议间隙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公报称，针对朝鲜的新制裁措施应该严格执行。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三国外交部长还说，他们将致力于对朝鲜的制裁，并且将在执行方面提供帮助，其中包括出口管制。两天前，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期抑制朝鲜的核计划。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在马尼拉对新制裁措施加以赞赏，他说这些措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对朝鲜产生切实冲击。他说联合国的最新举措明确表明，国际社会都在期待朝鲜采取措施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蒂勒森说，联合国的下一步是确保这些制裁措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他说，美国将予以密切监控，对于不能完全接受制裁精神和运作方式的国家，美国将和他们开展对话。另据朝中社7号报道，朝鲜当天发表官方声明说，全面反对美国及敌对势力炮制的安理会反朝制裁决议，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粗暴侵犯朝鲜的自主权。朝鲜在声明中扬言，让美国为对朝鲜共和国及人民犯下的恶劣罪行付出千百倍代价。一旦美国轻举妄动，朝方将不惜使出最后的手段。 声明还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抹杀了朝鲜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朝方将以正义行动坚决粉碎图谋。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8月7日通电话近一小时，商讨朝核问题解决方案。特朗普要求文在寅坚持坚定的立场，加大对朝制裁力度，文在寅则强调绝不允许半岛发生战争。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在电话中表示，朝核问题需在美韩紧密合作基础上以和平的外交方式解决，绝不允许半岛再次爆发战争。文在寅说，美韩两国基于力量优势，通过施压和制裁最终促进朝鲜重返契合谈判进程。他强调要向朝鲜展示朝鲜选择契合后韩美会敞开对话之门。特朗普在电话中表示，包括中俄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新的对朝制裁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为使朝鲜转变态度，有必要施加强有力的制裁和压力，保持坚定的立场。美国与日本外长举行会谈，提出与朝鲜对话的条件，详情请听法广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美外长会谈提出与朝鲜对话条件，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日本时间7日上午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地区论坛系列会议时，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首次会谈，双方确认了将在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对两次发射洲际导弹的朝鲜的制裁决议上合作，并就促进日美外交与国防的部长级日美安全保障会议的早期召开达成共识。蒂勒森还对记者说，作为与朝鲜进行对话的前提条件，将是朝鲜停止发射导弹。河野太郎在与蒂勒森会谈时，还就新型运输机鱼鹰在澳大利亚海域坠机的事故，要求查明原因、提供信息，以及采取防止事故再次发生的措施。另一方面，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当地时间当天上午10:40左右，发现一架鱼鹰在美军普天间机场起飞，这是日本政府提出克制鱼鹰飞行后的首次起飞。另据报道，河野太郎还与韩国外长康京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在美国代表团下榻酒店举行工作午餐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首尔消息，韩国中央地方法院今天8月7日对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等5名三星集团高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韩国检方要求法庭判处三星集团电子副会长李在镕12年有期徒刑，但法庭现在还没有公布判决结果。韩国独立检察组指控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向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行贿433亿韩元，约等于2.5亿元人民币。检方要求法院判处李在镕有期徒刑12年。韩国检察组表示，该案是典型的政商勾结腐败案，有违韩国的国民主权原则，破坏了经济民主化。检方还称，此次审判将有助于韩国司法稳定，从而宣扬国威，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民的和谐。法庭上，独检组将三星集团曾经资助崔顺实的女儿郑某进行的马术训练，并向崔顺实多个财团出资都视为是贿赂，辩方对此表示否认。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后，星期天晚间公布的联合公报称，旨在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行为准则框架文件获得通过。法新社马尼拉电稿指出，这份文件的措辞相当谨慎，表明出东盟成员国不想在南海问题上得罪北京的态度。换句话说，北京这一次通过东盟外长会议，在南海主权纠纷取得了胜利。相对的，同样宣称对南海拥有主权的越南、菲律宾、文莱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则退让一步。法新社指出，近几年来，中国不断在南海扩张，每年投下50亿美元，大举建造可以作为军事用途的人工岛礁。因此，本届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越南主张东盟应该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采用更强硬的措辞，并称若不如此，行为准则便没有实质意义，但遭到部分亲中国的国家反对。据中央社报道，东盟昨晚联合公报并没有提到哪些国家在南海填海，也并没有言明活动是否指中国在人工岛上的军事化措施。也有来自中方的分析说，越南是本次协商的最大输家。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后表示，北京当局与欧盟十个成员国与中国就南海争议的讨论已经取得实质进展。他还说，现实区内局势相对缓和，这有助于区内稳定发展，并对南海紧急热线的成功测试表示欢迎。事实上，截至今天，与会各方均没有透露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的详情，但据日本共同社取得的资料显示，框架文件表明最后的协议并不会用作解决领土或海上边界纠纷。文件部分内容提到，有关各方的最终协议会帮助各国防止在边界上发生事故，但怎么做并没有具体的说明。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也说，框架主要列出各国在南海活动的原则，并鼓励各国在这方面合作。法新社则强调出，针对南海主权问题，有关各方已协商15年之久。今年5月，中国与东盟外长已经就框架文件达成共识，各国将在11月开始正式就具体的内容谈判。但中国外长王毅指出，开始谈判前必须完成所有需要的准备工作，域外国家也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干预。据悉，东盟外长共同表示，在正面的趋势下，已准备与中国就南海行为准则展开协商。据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波利瓦尔透露，各方将以三部曲的方式落实框架。首先，会在东盟部长级会议上正式宣布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并在随后发表的东盟主席声明内予以确认。然后各方会在8月下旬举行的会议上讨论落实具体条文的方式，最后在11月举行的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宣布开始就行为准则的具体内容做讨论。另外，东盟与日中韩外长会议亦将在今天举行。日本共同社说，该会议主席声明草案内容围绕南海问题，对于非主权之争当事国的利害关系国，也要求在军事行动及扩大活动方面保持克制。声明草案对东盟与中国之间就制定解决南海问题的行为准则框架的谈判达成协议表示肯定，对朝鲜持续核与导弹开发表示严重关切，认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将影响整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要求所有当事方合作。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 报，标题为经济上是否害怕欧元升值，头版同时也关注马克龙总统如何领导他的部长们。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法国社会党是否能够再动起来呢，共产党的人道报关注卢森堡大公国梦想成为未来太空海盗的天堂，天主教的十字架报针对暑期旅游告诉读者如何避免跟大家一窝蜂的到拥挤的观光地点的诀窍，经济性的回声报探讨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给予世人带来的教训以及那些肇事者现今的命运，今天费加罗报的头版及内页都大篇幅的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位经理如何领导他的部长们。报道指出马克龙这位总经理在他的部长及工作伙伴的关系模式灵感取自于私人的企业，马克龙是非常注重主权的，他要求各部长要负责完全的责任，也不犹豫在夜间寄简讯给他们，这是一种会让某些部长感到吃惊的方式，特别是像能源生态部长于洛等人，他们习惯早睡早起，晚上接到总统简讯，这该怎么办呢？这位生态部长自从在电视第一台主持老牌的自然生态节目乌西亚乌斯怀亚，都是在黎明的时候录影，那么最合适的电视光线的大自然的时间也就是早上的时间，但是因为马克龙最好是半夜过后检视他的手机，而且经常是在清晨一点或是两点于洛接到总统的电话，这正是前电视节目乌西亚主持人碰到的状况。另外各报也关注周六发生巴黎铁塔恐怖攻击事件，费加罗报指出调查人员针对合伙的罪犯杀人以及企图杀害公众单位部署人员而起诉，一名18岁的男子在被拘留期间肯定地说他想要攻击一名军人，并且他与一名圣战士的成员有关联，后者鼓励他采取行动，这是根据接近人士消息指出的。事发时他曾经以肩膀冲撞一名埃菲尔铁塔的安全人员，然后从口袋掏出一把刀子大喊着阿拉万岁，反恐特别行动军人命令他把刀放在地上，他放下没有反抗，然后立即被军方逮捕。据悉这是一名在 Bergson 精神医院里面住过几个月的病人，7月27日又重新入院。这名男子叫马马爷迪的男子，在8月4号到6号期间获得院方的批准暂时请假外出。他的家人说这是一个圣日耳曼足球队的球迷，他可能只是想看看埃菲尔铁塔，正在庆祝内马尔抵达巴黎而披上了圣日耳曼巴黎球衣的颜色的灯光外衣。今天法国日报有关中国的报道，有费加罗报的国际版报道，在中国主席习近平成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新思想家。费加罗报的第二天报道指出北京在联合国放弃其盟友国朝鲜，报道说联合国安理会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制裁朝鲜。费加罗报纽约特约记者皮卡德指出在朝鲜采取军事危机之后几次的远程飞弹试射之后，周六美国在外交上可说获得重大的胜利，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一致同意制裁朝鲜。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哈雷女士指出根据联合国2371号决议文中的这些措施是这个世纪以来针对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其中针对朝鲜的三分之一的出口，他们依赖卖给俄罗斯煤炭出口获得收入，总计大约10亿美元。制裁也针对朝鲜的外贸银行，很多在国外的朝鲜劳工寄汇款回朝鲜，大多数是在中国及俄罗斯各地的工地打工的朝鲜劳工。法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德拉特说，我们必须严重地意识到我们正面临世界核导弹的危机，这整个是朝鲜 鲜所造成的。美国联合国大使还说，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问题解决了，还远得很呢，朝鲜核威胁没有消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此前曾说，美国不会对朝鲜挑战打架。他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年度峰会中表示，哈雷大使对朝鲜问题持有同样谨慎的态度。他对周六联合国安理会的表现鼓掌称快，说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结果。之前中国外长王毅也严厉地警告出席东盟峰会的朝鲜代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华人枪手张鑫枪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原因，经媒体访问张鑫的友人逐渐清晰。张鑫的女友海伦说，她心里有很多怨恨。张鑫的朋友安吉拉说，张鑫曾表示中领馆掌握有一份美国华人的黑名单，内部控制。张鑫并无任何性格和人格的缺陷，如果他枪击中领馆是出于怨恨，那么就目前所知，中领馆有一份美国华人的黑名单，就是他怨恨的原因。每个国家驻外使领馆都有一份黑名单，列入美国驻外使领馆黑名单的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和不符合美国移民与入境条例的人士，他们都是外国人，美国公民不会被列入黑名单。中国使领馆的黑名单恰恰相反，绝大部分是海外华人，他们中有六四后流亡出国的民运人士，还有被认为是有反对中共政府的言论和行为的侨民。这些年也增加了一些曾批评中国政府的外国人。禁止政治异议人士入境的黑名单在八九六四后便建立起来。1994年，香港报纸披露的首次上了黑名单的异议人士共49人，他们是六四屠杀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和六四后在海外组织抗议活动的华人。经过28年，这份黑名单早已不止49人，有何止490人，甚至不少于4900人。凡是有反对中共政府倾向的人士都有上黑名单的可能。中领馆海外华人的黑名单人数之多，可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张鑫显然也在这份黑名单里。张鑫不像是民运人士，也没有激烈反对中国政府的言论。他在中国时是一名法官，移民美国20年，诸事不顺，通过申请政治庇护才拿到美国绿卡。据说中领馆因此将其列入黑名单，拒绝他回国探亲。这份黑名单制造了多少人伦悲剧？一位上了黑名单的法轮功女学员思念父母，只能与父母到日本见上一面。六四后流亡美国的吴仁华先生作为中国人，只能偷渡回国看望老母亲。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熊燕，2013年母亲病重，2015年母亲病危，他多次申请回国尽孝，都被中领馆拒绝。母亲病逝也不准他回国奔丧。曾有12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为他求情，也打不动中共的铁石心肠。一些上了年纪的政治异议人士因为在黑名单上不得回国而客死异乡，王若望、戈阳、刘冰燕、方励之。刘冰燕去世前的唯一愿望是回北京，在马路牙子上坐一会儿，看看过往的行人，这一愿望至死未能实现。中领馆的黑名单越来越长，使得身处自由世界的5000万海外华人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不但不敢说不敢做中国政府不高兴的事，还必须参加中领馆主办的活动，不然便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回不了国，见不到亲人，做不成生意，国内的亲人还要受牵连。 中领馆的黑名单不但有违人性、有违人道，而且叔叔恐惧，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延伸海外的表现。只要中国仍在中共一党专政下，这份黑名单就不会消失。其实生活在恐惧中的海外华人，无论是政治异议人士还是所谓爱国华侨，无不对这份黑名单深恶痛绝。张欣用枪击中领馆而后引弹自尽的行动发泄了他心中的怨恨，谁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李欣、王欣、赵欣用什么样的行动发泄心中的怨恨呢？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委内瑞拉紧张局势加剧，总统谴责雇佣兵对军营进行恐怖袭击。东盟公布南海准则框架文件，被称为是北京的外交胜利。台湾外交部重申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美俄之间的信任危机表示担忧。美国、澳洲、日本呼吁严格执行对朝鲜制裁措施，并增加额外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讨论朝核问题。美国与日本外长会谈，提出与朝鲜对话的条件。台北出现今年全台最高温 38.5 度，台湾电力供应亮红灯。韩方、检方要求法庭判处三星集团继承人已在容12年有期徒刑。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石油价格继续受到各国的关注。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达成减产协议之后，人们曾经推测国际市场上油价会大幅回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星期一，亚洲市场开盘之初，油价微幅震荡。美国的 WTI 原油9月期货交投于每桶 49.56 美元附近，跌幅大约为 0.04%。英国布伦特原油10月期货交投于每桶 52.41 美元左右，跌幅大约于 0.02%。据悉，本周将迎来油市超级周，部分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将于8月7日到8日召开会议，探讨减产履约率问题。美国也将公布原油库存报告，投资者需要对此密切关注。路透社指出，油市投资者似乎认同这种看法，即在三年的供应过剩之后，油市复苏终于上路，但油价大涨似乎不太可能。因选择权市场显示，至少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协议到期之前，原油生产商不会放过任何油价上涨之机。油价最近两个月上涨了大约近 20% 左右，上升到每桶52美元以上，日高与日低持续抬升，显示此波涨势比今年3月和5月的反弹更为稳固。但投资者们一直担心欧佩克及其盟友能否恪守每天减产180万桶至明年3月的承诺，尤其是考虑到获得减产豁免的利比亚和尼日利亚产量激增。美国石油产量今年强势增加了 10%， 加上全球石油库存下滑速度牛步，都让交易员和投资人心存疑虑。欧佩克认为，全球石油库存必须回落到中长期平均水准，才能解除限产的措施。欧佩克以及俄罗斯等11个非欧佩克国家1月开始限产以来，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的石油库存增加了大约4000万桶，仍较5年均值，也就是欧佩克目标的水准高出2亿桶。今年12月原油期货相对明年12月原油期货的升水幅度，已经由7月初的将近 2.5 美元缩小到 0.62 美元。从2014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个被称为12月到12月的价差平均为每桶升水近4美元。欧佩克和其他产油国2016年底达成削减供应的历史性决定之后，这个价差在今年年初转为贴水。 然而全球石油库存继续攀升，以及外界对于欧佩克抑制出口和产量的怀疑，导致这个价差到6月时升至9个月来的最高水准。有分析师认为，近期的委内瑞拉政治风波可能会大幅推高油价，反过来美元走强也会形成对油价的压力。通常情况下，美元走强则会打压以美元计价的油价，美元走软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油价的上行。华尔街日报在7月底对15家投资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料为每桶53美元，这比6月调查的预期下降了2美元。美国的 WTI 原油今年的均价预计为每桶51美元，这比上一次的调查下降了1美元。与此同时，这些机构的分析师也下调了明年油价的预估值。他们预计布伦特原油2018年的年均价为每桶55美元，这比6月调查的预期下降了2美元。与此同时，原来预计的美国 WTI 油价在2018年的均价为每桶53美元，同样下降了2美元。有专家指出，从2012年开始，全球原油供给进入过剩周期，到2015年原油产量平均每天过剩大约200万桶。但随着全球原油需求每年保持 1% 的增速，以及欧佩克和美国页岩油产量之间的博弈，全球原油供需预计在2018年将再次出现平衡。近年来，美国页岩油的成本从每桶70美元下降到了每桶50美元左右，引发原油价格下行。今年，由于欧佩克与美国页岩油公司争夺市场，对价格形成打压，原油价格一度触及每桶40美元的低位。但长期来看，页岩油的供给受到油井第二年产量迅速衰减的影响，以及巴西、墨西哥等高成本原油的产量也在下降。预计后期原油价格会价值性回升，下半年有望保持在50到60美元一桶的水平。还有报道指出，很难准确预测石油价格的走向，连人称原油之神的安德鲁·霍尔也栽了跟斗。霍尔今年来一直在看多油价，他还利用致投资者信件来表达其对原油供应增加数据所持的怀疑态度，并认为油价的持续反弹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就在上个月，霍尔改变了策略，并告诉投资者称全球原油市场正在严重恶化，油价可能徘徊在每桶50美元左右或者是以下。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节目。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我们为您重播，主题为南海。
听众朋友，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南海仲裁案出炉之后一年来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杜特尔特上台执政，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变化。杜特尔特奉行侵华援美的立场，不仅改善了菲律宾与中国因南海争议而导致的紧张关系，更颠覆了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布局。有分析指出，南海仲裁案出炉不到一年，北京携着一带一路投资全球的倡议，分别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一对一的进行协商，非越等国不约而同地弹性调整了南海战略，以接轨一带一路的战略，争取中国的投资活水，带动国内经济发展。越南方面在这一年中也有许多变化，越南是南海争端的重要一方，中越更曾经数度开战。1974年，北京先是和南越的西贡政权交火，夺下了西沙群岛。1988年，北京和统一后的越南在南沙赤瓜礁打了一仗，最后获胜，巩固了对赤瓜礁的控制。不过，越南很早就开始勘探南海的油气资源。1974年，与当时的苏联成立了越苏石油公司，开采石油。1978年后，与美、英、法、日、俄、印等国家的数十家石油公司签署了勘探开发合约，超标区域逾百处。 越南在南海开采的油气资源的产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被认为是南海争端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台湾学者林廷辉撰文分析指出，菲律宾此前的南海政策是拉着美日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强化军事同盟，越南则是一方面与中国交好，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把美俄印日等国油商拉在自己身边，让域外的国家间接防卫越南。开采石油的利润让越南得以有能力向俄罗斯、美国等国家购买武器，以壮大其海军。中国首个深水油气田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自2012年开始在南海执行任务，使南海冲突升温。2014年越南要求中方撤回钻井平台，中方则宣布平台附近为禁航区，引爆双方上百艘舰船相互冲撞。因适逢中越西沙之战40周年，激起越南民众反华情绪，从和平示威演变为排华暴动，中越关系因此陷入低潮。2016年之后，中越开始加强对话，这源自于南海仲裁案出炉之后，北京当局争取与每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对话。此后，越南领导人频繁访问中国，一度低迷的中越关系逐渐回暖。越南新任总理阮春富2016年访问中国大陆。越共总书记阮仲富今年一月又率领党政高层代表团访问中国，获得了高规格的接待。中越在经贸合作、投资与贷款、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两廊一圈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对于南海争议，阮仲富访问中国时，中越达成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双方承诺共同管控海上分歧，不使局势扩大，启动边界谈判机制，商谈南海共同问题。2017年5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以及在北京举办的2017年中越经贸合作论坛，中越企业签署有关牛奶、旅游、稻米加工等多项协议。越南原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意望极深，因为美国是越南的最大出口市场，2016年占比 22%。TPP 可减少越南出口至美国市场的关税成本，带动出口。而且越南是 TPP 成员国中工资极低的国家，还渴望吸引其他国家到越南设厂。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宣布退出 TPP， 越南只好在经济上拥抱一带一路，但在地缘战略中始终没有放弃两手策略。例如承诺购买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武器，还获得日本提供海上巡逻艇以及228亿日元的贷款等。越南外交部今年6月15日表示，外国未经越南允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的活动属于非法，要求中国在这一地区采取负责任和有建设意义的行动。美国战略分析家贝克说，越南在美中关系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因为越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态度强硬，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利用越南在这一地区对抗中国。美国前驻越南大使麦克拉克最近表示，越南希望从美国获得稳定和不断强化的经济关系，也希望美国继续留在东南亚地区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就南海争端的解决前景，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薛立最近撰文指出，复杂的南海问题正处于一个有利的时间窗口，中国应该抓住机会调整南海应对思路，制定南海新方略，即从维权维稳之争转向设计多边共赢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这个新方略将有力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从而为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扫除主要的障碍。他认为，基于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的不同主张，南海争端在2009年后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中国大陆与台湾为一方，东盟四个伸索国为另一方。东盟非伸索国的多数以欧美日澳为代表的南海域外国家实际上支持东盟伸索国的主张，少数东盟非伸索国、俄罗斯、韩国以及一些区域外国家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东盟伸索国之间在南沙也存在一些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的争端， 但这些矛盾暂时被他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所遮盖了。目前南海处于相对平静期，但经过几年的演化，围绕南海问题已经形成了三层博弈，即中美之间、中国与东盟伸索国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其中中美博弈成为主要的矛盾，东盟伸索国借助东盟平台与中国进行博弈的趋势日益明显。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短板，并且是外界观察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风向标，因而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力量再平衡的抓手之一。中国主张强化与东盟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推进南海功能领域合作，以弱化南海问题在彼此关系中的力量，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在经济合作方面。但这些并未减弱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伸索国在安全领域对中国的疑虑。南海问题是东盟国家最为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将之作为推行东盟共同对外安全政策的试金石。他们认为过去几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变得更为强硬了，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南海问题上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而大力推进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在安全问题上更多的依靠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力量。南海争端不大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彻底解决，但有可能搭起彻底解决的框架，使之不成为伸索国之间推进全面合作的重大障碍。这需要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与比较和缓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指区域外大国的干预程度，其中以美国为代表。内部环境主要指伸索方内部的政治气氛，以及由此导致的伸索方之间的政治关系。中国南海问题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认为，影响未来南海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其一，美国将会继续在南海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和主张。今年五月，美军开展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首次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派遣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沙美济礁附近的海域。六月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明确表示，美军将继续开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同月举行的首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期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表示，美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不希望改变现状。其二，美日等域外力量势必利用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及其军事设施部署，继续炒作南海军事化问题。其三，南海仲裁案的潜在影响仍不可忽视。2017年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美日等国家在此一致表示，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并要求有关各方遵守裁决的结果。有关伸索国仍可能依据裁决对中国在断续线内资源开发历史性权利的否定，伺机扩大岛礁建设、海域管控、油气和渔业资源开发等单边活动。四是目前中国与东盟十国虽已经完成准则框架磋商，但随着准则磋商谈判进入实质阶段，围绕准则核心条款所涉及的某些关键问题的分歧可能会更加突出，达成共识的难度不容低估，甚至不能排除陷入僵局的可能性。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现在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丹娜的艺术哲学。艺术哲学是法国18世纪中叶著名的史学家以及文艺批评家丹娜在巴黎美术学校讲授美术史的时候的课程教材。18世纪中叶著名的史学家及文艺批评家丹娜在艺术哲学中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古希腊的雕塑为例，以艺术发展史实为依据， 强调了种族、环境、时代等三个因素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并且认为在三个因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丹娜在艺术哲学中从三元素理论出发，详细论证了他的看法。因为种族的不同造成了日耳曼民族的艺术和拉丁民族的艺术的不同，前者更淳朴，后者则更精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意大利绘画多表现理想的优美的人体，而尼德兰绘画多表现现实的甚至是丑陋的人体。因为时代不同，所以古希腊人能够创造出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苦闷、挣扎的艺术。丹娜还认为，艺术批评不是随意的、主观的，而是有着自己的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他提出来的艺术批评的三种尺度，就是艺术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特征重要程度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它的价值取决于那个特征的稳固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特征有益程度说的是艺术所包含的道德教育作用。效果集中的程度指的是艺术作品各个方面的元素通力合作去表现特征的程度。在丹娜看来，一切事物的特征都是处于主要地位的，正是这种处于主要地位的特征使这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因此他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把一个对象的主要特征表现得越占主导地位越好，越明显越好。艺术品的目的是要表现某个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这要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品必须是由许多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总体，而各个部分的关系是有计划的去改变的。在雕塑、绘画、诗歌三种模仿的艺术中，总体是与实物相符的，可见正是把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当作艺术本质的观念，导致丹娜提出了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三个尺度。从艺术研究与批评的角度来说，丹娜是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艺术作品和它的属性的，因而必然要探讨有关社会因素对文艺创作和发展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是一种注重从文学艺术外部进行研究的视角。丹娜的三要素理论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18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蒙德斯鸠就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文化不仅和居民的宗教、脾性、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有关，而且同气候、地理条件以及农、猎、牧等各种生活方式也有极大的关系。斯达尔夫人承袭了蒙德斯鸠的这种观点，她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中进一步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精神风貌。不仅如此，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都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文学艺术的发展。斯达尔夫人的这种观点为丹娜的三元素说开辟了道路。另外，对丹娜影响较大的还有黑格尔。黑格尔虽然是从绝对理念出发研究美和艺术，但是他关于环境、冲突、性格以及古希腊神话的分析都给予时代、环境、民族等因素以极大的重视。可以说，丹娜把蒙德斯鸠的地理说、斯达尔夫人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黑格尔理念演化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综合了起来，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理论，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完整的学说。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本台今天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现在为您播出本台今天刚刚收到的消息。台北出现今年全台最高温 38.5 度，请听陈明峰的报道。
今天下午1点57分，台湾中央气象局台北测站测到摄氏 38.5 度的高温，打破今年全台最高气温纪录。因为高温，用电量急剧上升，全台电力供应濒临不足的边缘。台湾电力公司今天下午将代表供电情况的灯号由橘灯改为红灯，意思是进入限电警戒状态，这也是今年的第一次。今天下午台北出现的 38.5 度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台最高温，而台湾电力供应出现红色灯号的标准是备转容量在90万千瓦以下。今天下午2点09分全台用电量大增，备转容量只剩84万千瓦，电力供应亮起了红灯。事实上，台湾最现代化最新的核四发电厂因为民进党全力推动反核电政策，目前虽然兴建完成却被迫闲置。另外，核一厂一号机跟核二厂二号机也因为政治因素岁修完成之后不准并联发电，光这两部机组就有160万千瓦，只要正常加入运转，缺电问题马上迎刃而解，但政府不为所动。结果上周台风过境，和平电厂三座电塔倒塌，立即减少130万千瓦供电能力，正在抢修，还需要一个星期。大前天台中火力电厂7号机故障跳机，前天台中火力电厂1号机锅炉管线破裂停机，加上热浪终于亮起红灯，快要挺不住了。台湾官方虽然下令公家机关下午1点到3点关冷气，以减少尖峰时间用电，但位于台北市中心区的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公务员向台北市议员陈情说，他们闷得快要窒息，已经就工作环境恶劣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劳动检查。他们强调这是紧急事件，会出人命的。有空军基地的飞行员更透露，战机飞行员清晨6点起床展开飞行任务跟训练，中午需要休息，以因应下午跟夜间的飞行训练，现在1点到3点禁开冷气影响休息，罔顾空防的安全。据透露，待命中的飞行员仍需穿着连身的飞行服及抗压衣。依台电的规定，备转容量低到50万千瓦就将开始限电，台湾未来几天仍将是高温状态，任何一部机组故障都可能开始限电。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主要内容。委内瑞拉紧张局势加剧，总统谴责雇佣兵对军营进行恐怖袭击，东盟公布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被称为是北京的外交胜利。台湾外交部重申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美俄之间的信任危机表示担忧，美国、澳洲、日本呼吁严格执行对朝鲜制裁措施并增加额外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商讨核危机的解决方案，美国与日本外长会谈提出与朝鲜对话的条件，韩国检方要求法庭判处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12年的有期徒刑。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